欢迎收听向林作品《读心师欲望之龙》第十四集。沈月正色道：“小偷也是人，他的生命也一样宝贵。还有，如果那个小偷并不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而是被人谋杀的呢？”刑警队长惊讶万分：“
啥？这怎么可能？”
沈月道：“你忘了我在查看了死者摔下去的地方后问郎村长的话了？也许你并没有注意到，死者摔下去的地方下面不远处有一棵树，而且那棵树正好长在悬崖的凹陷处。”刑警队长更是不明白了，问：“
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沈月摇头道：“确实不能说明什么，一切等我们见到那位童大叔和他儿子后再说吧。对了，现在你得好好开车，再也不要急踩刹车了，刚才你那一下可真够吓人的。”刑警队长朝前面开了十来公里后才有些想明白，问道：“
沈博士，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小偷很可能是被童大叔父子扔到悬崖下面去的？当时郎村长他们追的那个人其实是童大叔的儿子？”
沈月点头道：“这只是我分析的结果，因为我注意到郎村长在讲述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似乎在每一处关键的地方那位童大叔都出现了。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那就是诱导。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那位童大叔最可能的目的的话，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刑警队长豁然脑洞大开，问道：“
沈博士，你的意思是说一切的根源都在童大叔身上？”
沈月看看曾英杰：“
英杰，你说说吧。”
曾英杰思索着说道：“
我觉得刚才沈博士所说的每一处关键的地方这句话确实切中了这起案件的要害。在郎村长的讲述中，童大叔告诉他说小偷朝悬崖处跑去了，这是第一个重要节点。第二天郎村长找到小偷后，童大叔建议不要报案，这是第二个节点。与那个道士谈价格，这是第三个节点。这些都是郎村长在口述中明确讲出来的。假如童大叔在这件事情上有问题的话，那么当天晚上叫喊强盗偷牛的人也就很可能是那位童大叔。沈博士应该就是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才去查看了悬崖边的情况，随后又问了郎村长那几个问题，而这一切就使得整起事件的脉络变得倾斜了起来。
这时候沈月强调道：“
关键是那位童大叔每次出现的节点很让人感到奇怪，这其实是他在对人们的心理进行刻意的诱导。他为什么要刻意去诱导人们的心理呢？其实目的就只有一个，让大家相信有人在偷牛，而且相信那个小偷确实掉到了悬崖下面摔死了。”
这下刑警队长完全明白了，当时郎村长看到的那个正在朝悬崖边跑去的人根本就不是那个小偷，而是童大叔的儿子。童大叔的儿子熟悉悬崖边的情况，而且胆子很大，他假装从那里摔了下去，其实只不过是将身体吊在了悬崖边那棵树的树根下面，这样就造成了小偷从悬崖边摔下去的假象。
沈月点头道：“这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首先大家都相信那个正在朝悬崖边跑去的人就是小偷，然后见那个人掉了下去，于是惯性思维就会让大家相信小偷是在被大家追逐的过程中不小心掉下去摔死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的话，整件事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童大叔的女儿在外地打工的时候结识了某个男子，那个男子非常喜欢童大叔的女儿，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童大叔的女儿拒绝了对方。也许是受到了那个男子的威胁，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童大叔的女儿只好回家躲避。但是想不到那个男子竟然找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来了。童大叔得知了女儿的情况之后，就对这个男子起了杀心，于是就和他儿子一起杀害了这个男子，然后将其扔到了悬崖下面。随后童大叔的儿子事先到悬崖下面的那棵树上绑上了一根绳索，这才出现了那个人掉下悬崖前弯腰的动作。那是童大叔的儿子在地上抓起了那根绳索，因为他要保证自己万无一失。刑警队长顿时叹服，他想了想问道：“
沈博士，你是如何怀疑上那个道士的？”
沈月回答道，村里接二连三有人跳崖自杀，这是典型的被心理暗示的结果，而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前，村里也就来过那个道士。我们再分析那位童大叔的心理，就会明白，其实心里最不安的就是他们一家人，所以那个道士很可能就是童大叔打电话找来的。这些年村里为了修公路花了不少钱，村民们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童大叔和那个道士事先谈好的价格却不愿意自己掏钱，于是才去找了狼村长，想不到狼村长根本就不同意那样的价格。很显然，那个道士不过是一个坑蒙拐骗之徒，时常行骗于乡里，而且每次收获不菲。他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跑到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来，竟然被人给骗了，由此心生怨念。刑警队长问道，童大叔的女儿第一个跳崖自杀，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沈月回答道，说到底，这起事件的起点还是因为童大叔的女儿与那个男子之间的恩怨，所以童大叔的女儿受到心理暗示的作用是最强的。而对于群体性心理暗示，当第一个人出现了那样的自杀方式之后，就会对其他人产生更大的心理暗示作用，这也就是后来接二连三出现有人跳崖自杀的根本原因。此外，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跳崖自杀的那些人都是在20到50岁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们知道吗？刑警队长摇头问道，
是啊，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读心师欲望之龙，作者向林，演播伟晨，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